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姚谦，
哎，姚牧师好，
牧师好。
那么健康教会呢？当然，我们一直强调取决于健康的工人哈。的确，教会要健康，当然有很多的因素，但是呢，工人其实才是教会建造里面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个关键。那么工人呢，其实在教会里面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缺乏，那么特别是在内地的教会，姚牧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听见啊，内地的弟兄姐妹啊来信，就是教会缺乏传道人，教会缺乏牧养的工人。其实这个我们真的是需要在神的面前呢，在祷告的当中呼求庄稼的主。但是我们也看见教会呢，能够代代的有一些人被兴起，他们能够来侍奉，我觉得这个才是教会的一个祝福。
刚刚我们昨天谈到，哎呀，疫情下应当有安息，但是今天谈健康教会呢，我就在想，其实疫情是全世界面对一个很大的困难，但是没有疫情的状况底下呢，我们还是整个世界呢，我可以这样说了，面对另外一种难处，就是这种接班呢传承的问题。某一方面呢就很矛盾，我们教会的团体呢这么多年啊，节目我们也讲常常谈到门徒训练，那么门徒训练就是应当有一代一代的传人嘛。为什么我们现在谈这个传承这么困难，很多地方都找不到接班人，这个都是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我不晓得林成牧师你怎么想。
对，其实呢，当我们在讲这个传承这样一个议题的时候呢，一方面我觉得从两个角度来看哈，第一就是我们千万不要有一个盲点，就是说，哎呀，现在反正都没有人呐，没有人可以接棒啊，所以呢，我们就忽略这个传承。有的时候呢，在教会中我们也常常听见这样的一种的声音呢。就是过去我们也曾经在节目中谈过，就是一方面教会讲说要交棒要传承，但是呢老一辈的呢好像不知道该怎么样教，甚至不愿意教或者是觉得说，哎呀，我如果这样教下去真的一定没有办法，他们承担不起啊。那另外一个从下一辈的或者说下一代的这个青年同工来说呢，他觉得说你们讲了这么多年交棒很多同工也讲
交来交去都交不出，
就交不出来，他不愿意交，所以这个就是产生一种矛盾。一方面呢教会说，哎呀，传承很重要，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似乎我们也会陷入一个盲点，就是其实我们是交不出去，甚至我们舍不得交。所以这些呢其实都是教会在面对这个传承的时候呢我们不可避免的一些盲点。但是呢即便是这样子，其实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来看圣经怎么样看这个传承，其实这是一个符合圣经的教导。那么这个对任何的教会，不只是中国教会我觉得对任何的教会呢都会带来至关重要的影响。
所以还是顺从圣经的教训
你
真不是说我们都在这个传承接棒的课题上呢就可能有一点突破。
好，我们很快回来，我们健康教会面面观。
教会不单是一栋建筑物，更是神子民聚集敬拜的中心。圣经说，教会是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建立一个健康活泼的教会，牧者与你一起探讨，欢迎一起收听晨曦讲座之健康教会面面观。
好，回到我们这个健康教会面面观，今天我们要谈的一个议题呢，仍然是过去我们谈过的，就是传承的问题。但是今天呢，其实我们要先回到圣经啊，看这个传承。好像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谈到教会的一种的现况啊，一方面啊，我们看见一个困境，庄稼多，工人少。啊，我们当然，圣经也提醒我们，应许我们，我们在祷告中呼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我们也相信呢，神一定会差派他的工人使女呢，来喂养，来牧养他的羊群。但是对于一些教牧同工，今天我们在教会的一个发展建造里面呢，其实这个传承的议题呢，已经不是一个很新鲜的一个议题。过去我们也谈过很多。但是为什么今天好像很多教会甚至很多弟兄姐妹心中可能多少都有一点遗憾或者无奈，就是觉得好像看不见教会有一个所谓的传承的一个模式啊，甚至要么就是传不下去，要么就是不愿意传，或者要么就是啊，在这个传承的过程中间呢，造成很多啊同工之间的误解啦、伤害呢，甚至让教会受到亏损。其实这些呢，我们都真的需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这个传承的真理。
其实如果我们说要从圣经来谈传承呢，那么我们在旧约跟新约圣经呢，那些重要主要的人物呢，其实已经看到他们有这种的，好像我们比赛一样啊，有所谓接力赛。接力赛就是你要真的要交棒给你，你走第一棒的人，你自己走得很快，有什么作用呢？找不完的嘛，要叫下去。那么圣经里面呢，如果我们看呢，摩西跟约书亚，其实也不是摩西不找这帮人哦。这其中呢，如果我们看摩西跟约书亚的那个交班呢，有耶和华神的帮助的哦。
嗯，
那么以利亚把他的棒子交给以利沙，哇，有一幕很奇妙，两师徒啊，
嗯，
走遍四个点，
嗯
啊，才交棒给伊丽莎我。啊，我觉得很奇妙，我这个也是圣经的旧约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画面。
嗯，
那么新约这个更不用说啦，耶稣训练十二个门徒，那么如果我们说最多言的彼得，
嗯，
耶稣真的把这个牧养的责任交给彼得我，
嗯，
啊，约翰福音最后一章，彼得前书第五章也是见证我，
嗯，
更不要说哇，有名的保罗，保罗很是一个很强的教
领导啊，教牧
哇，居然他可以把他的重任呢交托给比他软弱、性情方面呢这么方面都很软弱的提摩太，
对的。
所以我们今天说，我们很多华人教会的长辈教棒教不出，因为他觉得哎呀，你借我办那个新一代的太软弱啊，
嗯，
这个也不是圣经的图画哦。
嗯，其实呢，当我们讲交棒的时候呢，有人就形容啊，这个你看这个接力赛跑啊，田径运动的其中一个项目非常好看的啊，接力赛，因为接力赛最关键的就是在那个交棒的那一刹那啊。常常我们在田径比赛看见呢，之所以这个失败的队伍呢，常常就是掉棒，我不晓得杨牧师有没有留意到，这个一掉棒呢，全场的观众就啊一声叹息，完了，这个比赛一定是注定要落后了。所以这个交棒啊，什么时候交，什么时候接，其实真的用一句话，真的要学习所谓一种啊有效的一种无缝接轨。但是这个是理想，但是在啊，圣经里面，刚才杨牧师提到很多的圣经人物，包括摩西、约书亚、以利亚、以利沙、耶稣、彼得、保罗、提摩太。我想，无论是从门徒角度来学习，无论是从这个所谓的传承来看呢，其实，在圣经里面，这些真的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但是问题来了，为什么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为什么华人教会，特别是在内地，我们也看见这样的一个困境，就是啊，牧者在实践这种所谓交棒或者这种传承上呢，啊，有一些难处。那其实我们今天先把这些问题困境先提出来，甚至我们也可以做一点点的分享啊，就是究竟这些困境、这些难处，它带出来的影响是什么？会不会也导致我们今天不容易交棒？
其实第一个呢，现在很专属的就是所谓接班呢，找接班人呢，有人说你就算是最好的最强大的领袖呢，你踏进办公室第一天呢，你从事你的任务的同时呢，你已经要开始找你的接班人。但是很多人都没有这个，到他真的要退休下前一年两年才来找接班，这个就没有人了嘛。
嗯，
所以这个一方面呢，就是哎，我们有没有真的去看清楚这件事情，交办是重要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为什么我们不会如此做？就是有时候有人说这个是力不从心咯。我们很多教牧同工那个难处就是，哎呀，太忙碌啦，我们时间分配不来啦，我们要干行政，要干探访，要讲道，要开会，哪里再有机会哇很严肃很正面去看这个接班的问题呢？就算我从我的对公里面找一个合适的人呢，也没有那么快了。那这个就是我们面对接班之后呢，到时间到了应当有了还是没有，因为一直没有面对，或者说我们就是能力上不花我们的时间去来面对这个事情。
不过会不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刚才杨牧师谈哈，简单的说就是很多同工呢，或者很多教牧同工呢，我们在面对交棒的一个困境呢，就是显得力不从心哈。举个例子来说，教牧有很多忙碌的侍奉啊，有会议，有探访，有啊预备讲道，甚至呢一些偏乡的一些啊牧者呢，差不多教会呢所有的事务大大小小哈，甚至呢啊打扫卫生啊都要这个传道同工啊来负主要的责任的话，那么真的会显出一种力不从心哈。那么如果真的我们的侍奉始终是停留在这种模式的话，杨牧师会不会也觉得好像当我们谈这个所谓传承的时候呢，作为一个牧者他真的就没有太多的精神跟体力呢来啊训练或者说来啊关顾这个所谓的交棒的问题了？
一方面这样说忙碌或者说是真的是没足够的时间，这个可能是真实的，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如果我们没有从来没有想过开始的时候已经要找传承的人呢，就是说我们都很自我中心咯，我们没有传承的眼光咯，我们也没有想过要按时段也培养相关的人站进我的位置咯。某一方面来说呢，我们华人的教会很多领袖呢根本没有一种提拔下一辈同工的眼光，所以为什么他照着做侍奉照着80岁90岁，如果神让他很长寿，他还是坐在哪里，他享受他的位置，他也做得来，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哎，我同时可以有一个比较年轻的同工代替我，我在他背后来鼓励他，这个反而是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其实呢，这在这里就凸显一个问题，就是传承的眼光啊。为什么我们今天特别华人教会，内地的教会的确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牧者没有啊这样的意向啊，可能他有能力啊，可能他在教导各方面也都有恩赐，但是呢，他把这个牧养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呢，其实他并没有有效的去，或者甚至说不乐意传承给这些年轻领袖。那么甚至呢，我们啊，特别中国人有一种的心态哈，就是啊，这个我总是要留一点绝招哈。过去我们这个中国武侠小说这个传师徒的时候呢，这个师父呢一定要留几招绝招啊，是不传的。
对
啊，所以徒弟再怎么学呢，
专
啊，所以再怎么学呢，这个致命的绝招呢始终学不会。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在这种观念里面呢，如果我们缺少啊这种传承的眼光，我们也会犯上这样的毛病，以至于在教会的代代的这个发展当中呢，其实是真正受到亏损的真的是教会。
所以这个呢，我们刚刚说从圣经的传承的模式来说呢，这个讲不过去啊。就算是强大的以利亚，他也有以利沙，可能做得比他更青出于蓝。但是如果我们 做领袖的老一代的没有这种眼光，没有这种的愿意，我们就很难很早呢找到一个代替我们的人。
嗯，好，我们听一首诗歌，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和同工呢一起来分享一些关于圣经当中传承的教导。那刚才我们谈到呢，教会一个盲点呢，就是没有这种传承的眼光呢，其实真正受到亏损的是教会。那么另外呢，其实啊，还有一个就是后顾之忧的缠绕啊，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啊，一方面是说啊想要传承，一方面我们啊想要栽培这个所谓的门徒来接续我们牧养的职务。但是有的时候会不会我们还有很多这些所谓后顾之忧的缠绕，
这种后顾之忧呢也是很现实，其实圣经里面也有这种的例子，但是圣经的结论呢还是可以福利这些，因为所谓后顾之忧就是觉得哎呀，我们做得很不错，讲道啊，作为教牧同工，哇，那个要准备接我班的那个同工他太年轻了，他怎么可以讲得比我好啊，而且如果把教会这样的交在他的手里呢，不晓得他弄得怎么回事。
嗯，
那么圣经呢，我就记得呢，那个保罗跟巴拿巴第一次出外传道的时候呢，把这个约翰马可带在他们身边嘛。后来呢，哇，保罗跟巴拿巴就为着要不要再让这个马可上路呢，那么保罗就有意见了，哎呀，这个年轻人第一次的还没有完工啊，
嗯，
中途半途而废，不要带他，那么就跟巴拉巴来争辩喽，
嗯，
那么结果就分了两
队
伍嘛，但是你留意圣经结果怎么说啊？保罗晚年的时候，他说这个马可对我传道有益处，
嗯，在传福音的事上是与我有益，
所以呢，这种后顾之忧呢。很多时候是对年轻同工没有信心，或者说真的他们也做的不是跟我们可以比较，甚至可能还不如我们，但是在这种情况底下，你还是说哎呀，不可以交办，不愿意扶励他，那么就真的没有这帮人。
嗯，
所以这种后顾之忧呢也是一种实情呢，让很多时候我们愿意这帮也很大的忧心。
嗯，那么其实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所谓个人主义的影响啊。其实这个 多多少少可能都潜在在很多我们教牧同工的身上。那么当然可能受到一些文化的影响哈，我们比方一些有经验的牧者呢，哎，他自己认为呢，啊，我的自己的工作我各方面呢都已经弄好了就可以了，那甚至呢他不想介入别人的生命，也想省一点麻烦。那么换句话说，让年轻的这些传道同工呢，就本来啊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学习，现在反而更没有办法啊来介入这种所谓繁忙的生活。那另外从啊华人的这种文化里面呢，杨牧师不晓得我们讲这个话会不会太沉重啊，就是有的时候中国我们不可否认的就是太多所谓的个人山头主义啊，这是我建立的啊，这是我开始的啊，这是我一手啊扶持起来的。那么真的要去交棒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个恐怕啊我们不是那么乐意哈，我们会怕失去了这个所谓的舞台啊。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在我们啊所谓传承里面非常致命的一点。
这个也是某一方面来说是事实，因为中国人呢，我们这种组织的概念呢没有西方的同工那么强的。他们很重视组织，组织就是有他的方式，有他的那个重点，那么我们真的要跟从的。所以这方面也是文化东西方文化不同的结果。
那么其实呢，今天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呢，当然我们谈到一些困境，但是这些困境其实都有解方的哈，克服这种所谓师徒制传承模式的这些困难呢，其实第一方面我们要谈，就是作为一个牧者，特别是教牧同工呢，我们一定要认同这种所谓师徒制的传承呢是合乎圣经教导的。回到圣经，真的我们看啊，这个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么过去我们啊一直强调啊，特别在门徒训练啊这方面的教训，从圣经里面来看呢，其实这个门徒训练其实就是一个代代的传承，或者说门徒训练呢不只是领人归主带领他们成长，更重要是一种培育他们成为领袖。那么好像我们啊这个良友电台在今年有一档的节目叫跟你脚踪啊，那么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门徒训练。我们也看见在节目当中呢有听众的参与啊，在其中哎就会发现原来这个课程不单单只是一个课程而已，是他们之后他们可以很实际的去在教会当中去训练，去带领其他的弟兄姐妹。
其实门训我们说了这么多，不主要在乎课程啊，那么是真的有传人。所以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呢，永远是这个门训跟你脚踪呢一个座右铭啊。你在许多人见证人面前呢，保罗说听见我所教训的，他怎么说啊，也要交托啊，这个交托就是传承了，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嘛。所以这个呢是合乎圣经的。我们说大使命也好，保罗这种呢哇对年轻的这帮人提摩太说话也好了，都是圣经的见证。为什么我们今天会不可以接得上，是不是我这个人的问题，还是我的做事的方式的问题，我们真的要反省。
其实呢作为一个牧者哈，或者说今天我们作为一个教会的信徒呢，其实我们都已经参与在这个所谓的接力赛里面。其实呢我们不单单是接前人的棒，也要把这个棒呢继续的传下去，绝对不是所谓的单打独斗哈。那么其实呢作为一个牧者呢，我们要再谈的就是真的当我们讲这个所谓传承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要想到我们是需要付代价去实践这种所谓的传承。
那么付代价来实践门训呢，不同的牧者呢过去的介绍呢也有不同的方式，但是一个比较共通的地方就是门训呢它的基本的培训的样式。第一个呢当然的是要合乎圣经教导圣经的真理了，如果门训没有圣经就不算是门训。所以这个在众教会在 同工服事里面，我们真的以圣经的真理为本，这个 teaching 这个教导呢，是很重要。那么另外当然呢，我们不但是圣经很熟练呢，我们真的是好像每天灵修一样，要应用神的话语，就是说我们自己要实践圣经所教导的，而且我们培养的带领的门徒啊、查经班啊、组员啊，他们也要一样的要求他们，鼓励他们应用神的话，这两个是不可以缺少的。
其实呢，当我们讲这个所谓传承啊、教导圣经，在生活上应用神的话，其实还有一个很实际的，就是真的你要去帮助这些门徒呢，去学习按着圣经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那么就是一种所谓的实际的操作。过去无论我们用什么名词哈，什么师徒制啦，或者用什么样的方式在旁边啊带领他们怎么样来做啊，让他们实际去看啊，怎么样按着圣经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比方面对一些困境，面对一些难处的时候呢，其实怎么样回到圣经，按着圣经的原则啊，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经验啊，不是凭着我们人的一些方法，而实际上去分享啊，在这个门徒训练这个过程中呢，他们怎么去解决问题。有的时候作为一个师徒呢，我们也要突破一个盲点，我们也要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啊，很真实的啊，在我们所传承的对象生命当中去影响他们。有的时候我们总是喜欢把这个最强的这一面在人面前承认，其实有的时候这种传承呢，也包括传承自己的软弱。那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圣经的教导，圣经的这种所谓的原则能够教导或者说传承给我们下一代呢，我觉得在侍奉中间真正蒙福的还是刚才我说的不单单是我们个人呢，反而是教会带来最大的祝福。
所以生命的传承不但是圣经真理，不但是我们要推广要教导要应用，而且呢就是这种生命影响生命的在生活里的过程。所以一个好的领袖呢，他一定在身旁呢有几个门徒几个同工，他的好像林清牧师刚刚说，哎呀，你的心里话你的软弱他也知道，大家带导大家来鼓励你，就是在这群人中间神赐给你有传承的人。所以我相信我认定摩西那个当年呢，他可以有约书亚来做他这帮人呢，那么摩西行事为人如何呢，约书亚应当是也是最清楚的一个人，我们的这帮人呢应当是这样的同工。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教会侍奉的里面呢，我们真的有神国度的这种心胸哈，无论是从培育的门徒啊，他们在侍奉的岗位上各方面，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不是为着我们自己的成就，乃是为着神的国度，为着神而做的。好，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在这里一起和弟兄姐妹说再见了，
再见。
愿你荣耀。烧中的心灵。